乌克兰表示不会屈服于俄方的最后通牒，呼吁中国扮演重要角色。欧盟商讨第五轮对俄制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电视采访，引发热议。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进入第四周，欧盟各国领导人今天开始了一周的密集外交，商讨第五轮对俄严厉制裁。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于本周出访欧洲。美欧的对俄制裁成效如何？新一轮的制裁侧重点和争议点各在什么地方？中国大使秦刚积极进行公共外交，是否为缓和局势带来了中国方案？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克兰将永远不会向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低头。基辅、马里乌波尔、哈尔科夫等城市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占领。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收到了俄罗斯带有要求的最后通牒，写着遵守这些，我们就结束战争。不过他表示，乌克兰无法满足这份最后通牒。一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周一表示，俄军力量没有在地面获得任何进展，对基辅的挺进仍然处于停滞当中。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完全被俄军包围，但尚未沦陷。他还表示，自入侵以来，俄罗斯发射了1100枚导弹。美国无法独立证实或反驳俄罗斯宣称在过去这个周末向乌克兰目标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的说法，但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这不符合常理。乌克兰核管理机构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辐射监测器已经停止工作。俄军在2月24日控制了该核电站，50名工作人员已被替换。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召见了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告诉他美国总统拜登有关普京的言论已经将两国关系推至坍塌的边缘。拜登总统上周称普京是战争罪犯。此外，莫斯科一家法庭周一以从事极端活动为由封禁了社交媒体脸书和 Instagram。 在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周一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进行更多制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周一呼吁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扮演起重要角色。他在推文中说，我们同意北京的立场，需要为乌克兰战争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我们也呼吁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在这方面扮演起重要角色。白宫国安会主管网络安全的官员3月21日表示，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美国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副国安顾问呢，安纽伯格，他是主管这个国安会当中的网络及新兴科技的副国安顾问。他说呢，在上个星期，拜登政府已经跟100多家的企业做了联系，要他们对于可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来做准备。而美国的能源部、环保署还有财政部也都已经举办了几场机密以及解密的这个简报。那纽伯格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上说呢，美国绝大部分的关键基础设施呢，都是掌握在私人公司的手上，所以拜登政府正在持续提醒这些企业，他们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目标。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副国安顾问纽伯格今天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are reiterating those warnings, and we're doing so based on evolving threat intelligence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s exploring options.For potential cyber attacks 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clear, there is no certainty there will be a cyber incident 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o why am I here? Because this is a call to action and a call to responsibility for all of us. The president was very clear. We're not looking for a conflict with Russia. If Russia initiates a cyber attack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respond.
发出了拜登总统关于网络安全的声明，在声明当中说呢，联邦政府没有办法独自来捍卫美国的网络安全，需要的这个私人企业一起来帮忙。所以呢，拜登总统呼吁私人企业即刻加强他们各个公司的网络安全，同时要教育员工使用网络时要留意，并且做好资料备份等等。那么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被问到说是否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黑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针对美国的一些网络攻击，这个白宫的副国安顾问纽伯格说，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那被问到有哪些特定的企业特别容易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他也没有提供细节。纽伯格只说呢，如果私人企业需要协助的话，联邦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那白宫也欢迎国会推出额外的相关法案，为捍卫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呢提供更多的资源，还有法律的这个资源。而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一的上午也跟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肖尔茨跟意大利总理德拉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议。那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三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欧盟以及 G7 的峰会，之后呢还会亲自前往这个波兰，来跟波兰总统杜达来会面。那白宫这个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总统会亲自来向这个杜达总统表示他声援还有支援这个乌克兰的难民跟乌克兰人民跟政府的感谢，并且呢他也会亲自的跟逃到波兰的乌克兰的难民见面。那么对于中国的驻美大使秦刚在这个接受美国电视采访当中说呢，中国是呼吁停火、促进和平谈判跟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呢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就马上指出说呢，但是秦刚并没有谴责俄罗斯。那么在访问当中呢，秦刚说谴责是没有用处的，沙奇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呢，口头谴责普京与俄罗斯的军队的所作所为是很重要的。他并且说呢，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拜习热线之后呢，美国的继续的跟中国继续采取这个外交途径的沟通。那但是呢他说目前看到的是中国继续的做一些这个相反的行为，包括继续散播一些俄罗斯的阴谋论等等。他也呼吁中国要即刻的来扭转这样的行为。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20日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的专访，就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主持人布瑞南的提问。节目播出后引发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秦刚大使在布瑞南的犀利追问下显得招架不住，体现出中国无法对其立场自圆其说。也有人认为秦刚大使遭到了区别对待，主持人的咄咄逼人体现出西方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来谈谈他的看法。翁教授你好。
是，平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翁教授，我们先来谈谈秦刚大使昨天在面对全国这个节目上有没有释放出哪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看到主持人布瑞南在采访当中是向秦刚大使提出了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是否会为俄罗斯提供资金和武器。那秦刚大使的回答是关于中国提供俄罗斯武器援助，这是虚假信息，我们拒绝。但是他又说到中俄之间有正常的经贸、金融、能源合作。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话？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是在承认不会为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会为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呢？
是，首先我们说秦刚大使他在这个访谈当中呢传递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讯号，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所谓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想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哦。这个立场大概从北京当局的盘算来说，是未来如果乌俄之间需要和平谈判的时候，中方大概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在他后来的访谈当中也有特别的强调角色的问题。那么秦刚大使所传递出来的这个讯号呢，包括其实西方民主国家最在乎的是中国会不会提供军事的援助，以及中国是不是能够配合西方国家在经济制裁上也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施上一份力哦。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重要？首先是军事援助的部分，军事援助当然会直接的影响到目前的战争的发展的情况，俄罗斯是不是寻求协助，然后中国是不是要给他们的更多的助力。 很显然的，秦刚大使呢跟中国北京当局都一再的否认，在军事上面，因为中国向所支持和平，所以中国没有打算在军事上面援助。可是西方国家更在可能也很在乎的是，如果没有军事的援助，那在经济上面为什么不加入经济制裁？因为我们知道西方的经济制裁非常期待的是能够切断俄罗斯的经济来源。如果中国这一条线，如果中国仍然继续跟俄罗斯保持经贸的往来，代表经济制裁总是会有一个缺口，这个资金还是可以流入俄罗斯。当然普丁的政府大概就可以维持一条生命线。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国传递出来的讯号是现在仍在观望当中，这个观望就造成了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可能是比较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从西方的角度，现在是已经关键的时刻，中国必须要选边站了。这个就是我们从访谈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也是过去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跟美国或者中国跟西方国家最大的差距。西方民主国家其实对中国有很高的期待，如果没有中国没有做相对应的回应的话，恐怕我们谈所谓的可信度，基本上中国不论做什么样的回应，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达成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不符合我们所说的西方的期待哦。这个会谈呢，其实反映出来，现在中美双方以及中国跟西方恐怕在互信上面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合作？我想未来是这场战争能不能和谈的一个关键。
是之前拜登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对话，据说也是这个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是在各说各话，其实也反映出来了美中之间现在缺乏一个基本的互信哈。那么秦刚大使在采访当中也多次强调中俄之间有信任的关系，他说这种信任关系不是负债，而是国际和平解决危机努力当中的资产。其实秦刚大使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甚至是在被主持人打断之后也坚持要把这个话说完，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他那天接受采访的一个核心的要点。那您觉得秦刚大使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一点？
其实从访谈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完全看完访谈，就会发现秦刚大使的论述以及他的这个操作的模式，基本上还是非常平稳、非常保守的外交的传统的做法。他的谈话基本上锁定了一个主轴，然后坚定在这个主轴上，不管任何的问题，大概都用一样的问题来，一样的答案来回答。这是非常传统，也是非常保守，也是安全的外交官的回答的方式。可是偏偏这种回答方式呢，并不能够满足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尤其是期待听到的答案，这个差距是很大的。所以秦刚大使他大概在上节目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他想要传递的讯号，只是很可惜这个讯号的传递的方式哦，也许他有论述的主轴，可是传递的方式恐怕很难真的传递到他想要传递的听众的耳朵当中哦。所以这个未来呢，所谓的中国大使或者是中国对外的外交的策略，也许有这个平台，可是可能还要多加的训练跟磨练，否则的话，这个论述大概没有办法打动，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期待。
刚才您说到秦刚大使是带着自己想要传达的讯息来上这个节目的，那他想要就传达这些信息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下。
其实中方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位置跟角色，到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大部跟普京通上话。其实中国一直在强调，北京当局一直在强调，如果未来想要跟普丁进行协议的话，中国或者是现在少数的像是印度、像是以色列、像是土耳其，只剩下这些少数的国家大概还能够跟普丁通话。然后我们再比较这些国家的国力哦，国家的强度、硬实力，基本上中国为什么会觉得他自己可以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甚至伺机而动，关键就在于以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制裁一旦没有办法真的改变普丁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行动，接下来恐怕就必须要去找其他的国家，还能跟普丁通上话的国家，寻求更多的合作，寻求更多的这个帮助哦。其实中方现在看到的，北京当局现在看到的，就是接下来大概在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之内，或许西方民主国家在试了更多的挑战、更多的方式之后，就必须要转向，恐怕要更多的跟中国或者是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中国现在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角色。
那您觉得秦刚大使的这种不太直接回答问题的这种方式啊，能够帮助他借助像这个接受采访这样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吗？
其实我们说，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北京当局的派出的外交官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外交官，但是呢，这些传统的外交官他们在论述的方式上面， 都是处于比较保守的，基本上大概是有了一定的论述，有了一定的这个设定的目标之后，所有的答案都是绕着这个目标打转。我们从访谈当中，主持人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外交相关的这个主播，他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尖锐，而且非常的直接。遇到尖锐跟直接的问题，尤其在美国的观众的眼中，他们会希望得到更直接的答案。如果中方所派出的外交人员持续用这种比较传统的外交论述、外交回答，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好感，甚至有可能是负分的。虽然没有扣分，但是要得到加分恐怕难度是很高。现在在社群网络的时代，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媒体、这样的画面影像呢流传出去，其实对于中国在传递它的外交信号来说，恐怕这是北京当局要多加思考的。
但是也有很多中国的网民对此感到很不满，他们认为这个主持人多次的打断秦刚大使是一种双标，或者说是一种区别对待，您怎么看？
是，我相信就像我们说的，中美之间呢现在的互信其实是非常低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事实上在美国所做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反中的情绪是高涨的。那相信在中国，尤其是一般的平民当中，对美国的态度也开始走下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对于对方不论在访谈还是不论在这个政府官员的言谈或者态度，大概都不会有直接的太有这个正向的评价。面对这样的状况，恐怕双方需要更多的交流。如果双方真的是决定不要走向所谓的新冷战，不要有更激烈的冲突，但是相反的，如果双方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必须有一方强势的胜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冲突的画面，至少在言辞交锋、外交辞令上面恐怕就会更加的冲突。未来的世界，尤其我们在这短短的这一年时间，从阿富汗的撤军，从现在的乌克兰的战乌俄之间的冲突，到接下来所谓的中美的竞争重新开始，在乌俄之后继续演变出来的中美之间的这个交锋，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国际这个变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变局跟角力，恐怕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有太平静的现象出现。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交流总是好的。我们看到秦刚大使此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来阐释中方的立场，这次又通过上这种直播的这种政论节目来传达中方的信息。您觉得中国官员近年来在借助美国自由的媒体环境来进行公共外交这一点上有更加老练吗？
是，我相信有一定的这个，他们已经认识到，就是说北京当局已经认识到这种社交平台它的好用性、它的传播性，但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效果并不是非常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的民调对中国北京当局的所有的政策或者是政治人物评价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反过来基本上代表的就是说，现在虽然对平台有所了解，对于媒介的掌握开始变得越来越熟悉，可是说话的方式以及论述的主轴如果还是没有改变，恐怕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想要得到的正面的评价或者是改善关系难度其实蛮高。基本上还是关键在于说，你怎么好好的说话，怎么样让对双方能够增加互信。美方这边也是一样，我相信西方社会也很希望可以跟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通过中国的媒体平台也得到相对应的这个论述的机会可是目前看起来，以制度来说，中方要去开放这样的媒体平台，让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或者西方世界的譬如说驻北京的大使上中国的平台去做公开的论述，而且是不加限制的论述，其实难度还挺高。所以短期之内我们要看到有这种平台然后开诚布公的交流，恐怕难度蛮高的。大概可能我们期待看见更多的交流，但是短期之内很难。
但是这一点其实也反映出来美中之间是并不对等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美国的官员能够在中国的一个媒体上传达一些不同的声音哈。
确实是如此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交流或者互信差距的关键了。
好的，谢谢翁吕中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欧盟领导人目前正在商讨对俄罗斯实行第五轮严厉制裁，商讨议题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然而这一提议可能会导致欧盟内部意见分裂。有关对俄制裁的效力和争议，我们现在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是，廖博士，我们先从正在商讨中的第五轮对俄制裁来谈起。一些欧盟的国家，比如说波兰、立陶宛和爱尔兰，提议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如果这个真的得以实施，会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多大的打击？
是的，在接二连三的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受到伤害。目前俄罗斯可以说和全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已经切割了。现在俄罗斯唯一仅存的经济命脉就是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是俄罗斯很重要的收入和外汇来源。根据估计，俄罗斯每天还是有透过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出口赚进大概5到10亿美元。毕竟俄罗斯有一半的原油和4/3的天然气是输往欧洲。那目前在讨论要禁运俄罗斯能源的国家，除了波兰之外，都并不是太大的能源进口国。因此我认为在实施禁运上面的象征意义会大过实质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其实是蛮重大，这表示欧洲国家在制裁俄罗斯上面是很有弹性的。因为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普丁的打算是西方国家经济制裁肯定会伤到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一定会有一个停损点，因此有恃无恐的出兵。但是一开始从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环球金融结算系统，到美国禁运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都表示出这些西方国家他们愿意牺牲部分自己的经济利益来制裁俄罗斯。因此接下来如果说波兰、立陶宛、爱尔兰这些国家开了第一枪的话，开始禁运能源的话，接下来其他欧洲的大国也有可能会跟进。
那么欧盟内部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提议有争议呢？
是的，目前正在纠结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能源进口的大国，包括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原油的和天然气进口依赖程度相当的高，那这些国家对于这个禁运的争议主要是担忧马上会造成能源价格飙升，造成经济的总体供给下降。因为能源在经济各个环节都需要使用到，不只是运输业，还包括制造业、纺织、化工、轻重工业等等。因此一旦实施禁运的话，整个经济的每个环节会造成成本水涨船高，让厂商不愿意投入产出，甚至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其实在战争开打之前，其实欧盟很多国家像德国、英国，他们已经看到30年以来最高的通膨数字了。那在通货膨胀蠢蠢欲动之际，一旦能源价格在飙升的话，肯定会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甚至推向经济衰退。
是，关键就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4轮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日本也对这个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那从经济数据上来看，俄罗斯现在这些制裁有没有对它产生这个效果？
这些经济制裁对俄罗斯造成影响和成效可以说相当显著的。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债已经被评比为最低的等级 CCC， 也就是他们很难再继续和国际借贷，他们必须要用很高的利息来吸引外资投资。那目前俄罗斯发行在外的债券差不多有400亿美金。在上个礼拜四，这些国债的利息差一点付不出利息来。那在最后一分钟，俄罗斯表示他们会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避免倒债的情况。因为一旦倒债，接下来差不多15到20年都不用想和外国借钱了。另外，俄罗斯被踢出这个 SWIFT 环球金融通信系统之外，他们没有办法支取在外国的这个外汇。因此从战争之后，俄罗斯没有办法用他们的外汇来支持卢布，让卢布一路震荡走低，现在贬值了大概3到4成。另外俄罗斯的贸易也遭到中断，很多重要的科技设备、机器、飞机零组件都没有办法进口。那目前俄罗斯可以说除了能源部门之外，几乎和全世界的金融和贸易都切割了。
是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以来，普京其实就有意来调整俄罗斯的经济战略，让俄罗斯的经济更能够自给自足，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并且防范金融风险，以此来抵抗未来可能的更多的经济制裁。那从这一次俄罗斯经济在制裁下的表现来看，普京的努力是成功了吗？还是失败了？
普京在2014年之后就很有计划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上做很多准备。那简单的来说，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俄罗斯从世界经济独立出来多一点， 那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世界在能源方面多依赖俄罗斯一点。但是通过这次的经济制裁，我们看到它的成效并不彰，那可以说它的准备是远远的不够。毕竟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一个国家很难只选择只享受国际贸易的好处而规避国际贸易的义务和迫切程度。那普京主要的准备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是很有计划的累积外汇和囤积黄金。在开战之前，俄罗斯的外汇存底高达6300亿美元，是全世界第四大的。那照理说，拥有这么丰沛的这个外汇存底，可以支持稳定的卢布的汇率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被踢出 SWIFT 系统之后，根本没有办法支取这些丰沛的外汇存底，也只能眼睁睁看卢布不断贬值。那第二方面呢，他们是在产业策略上的调整。普京一方面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依赖减少。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国际对俄罗斯的依赖增加，尤其在能源和谷物方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制裁下，这些努力都慢慢的崩解，目前的经济命脉就只剩下能源的出口。那最后呢，就是俄罗斯在前几年曾经尝试建立一个替代 SWIFT 系统的这个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称为 SPFS。那他们断开之后呢，跟SWIFT断开之后，他们希望能够减轻所受到的冲击，但是这个替代方案也相当的不彰，在国际支付和转账上面帮不了俄罗斯太多的忙。
是，其实普京当时的努力还有一部分就是加强和中国的这个经贸合作，和中国携手完成去美元化。那现在看来，这个计划、这个准备是不是确实的帮助了普京来提升俄罗斯经济的抗压能力呢？
是的，在俄罗斯在2014年之后的国际贸易，这个是很大的重要的转型，也就是让贸易伙伴策略性的从西方国家转向了中国。在2020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俄罗斯与全球进出口将近两成。那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很努力的做到去美元化，那这个实际上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首先是这两个国家最大外汇存底还是以美金为主，那美金能够提供稳定的货币的基础。另外两个国家的原油进出口还是以美金为计价和交易单位，那再加上美国是仅次于日本的最大美债持有国，那这些原因让这两个国家在短期内是很难这完全去美元化的。
是，我们说到中国哈，一些观察人士也认为中国其实现在也在思考俄罗斯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中国处在类似的情况下，比如说对台湾采取行动，招致国际社会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孤立，中国的经济能够撑多久？您怎么看？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是更强还是更弱了呢？
是，很多人在开玩笑说，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中国在一边拼命的抄笔记。的确这场战争给世界上了很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战争的代价是远远超过人员伤亡和战争武器的成本范围，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也是在经济制裁下会遭殃的。那我就两点来简单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第一点是经济规模而言，俄罗斯是全世界第11大经济体，而中国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就经济体而言呢，虽然中国比俄罗斯庞大，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对贸易的依存度其实高达35%，在非能源方面，中国对贸易依存度比俄罗斯高了很多。也就是说，中国比起俄罗斯来说，更紧密的结合在今天的全球经贸系统里面。那中国外销的产业产品都支持中国国内庞大的劳动人口。那今天如果中国遭受经济制裁，这些人口就会直接受到影响，进一步引起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我想这个是中国不愿意承担的成本。那第二点就是就美国关系而言，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比起俄罗斯和美国而言来得紧密啊。另外，中国需要美国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因为除了贸易上的需求之外，中国是仅次于日本持有美国最多国债的国家。那这不但让中国的外汇存底保持稳定，也让人民币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有利于中国外销。一旦中国受到欧美国家经济制裁，他们有再多的这个美国国债也没有办法转换成美金来支持经济。那再加上中国很多高科技技术机器还是要仰赖欧洲国家进口，一旦受到经济制裁，中国所蒙受的伤害肯定是比俄罗斯来的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抵御欧美国家经济制裁能力上是比俄罗斯脆弱的。
是，中国有它独特的这种经济的考虑，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为了防止对俄制裁的这个溢出效应波及到自身，也在悄悄地在经济上疏远俄罗斯。这样的说法有证据上的支持吗？
是的，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报道发现说中国的确是在特别刻意的来在划清跟俄罗斯的界限。那首先呢，就是 中国央行它允许卢布对人民币的贬值的跌幅，那这让目前对欧元和美国已经超过贬值超过三成的卢布一下子失去了对人民币的支撑。那再来是俄罗斯6300亿美元的外汇有900亿，就是差不多1/7是以人民币的形式保存的，但是中国目前不允许俄罗斯把这900亿人民币换成美元来因应目前的制裁。那再来呢，中国拒绝提供莫斯科他们主要的飞机零组件，这让俄罗斯在民航方面可能会造成服务中断。最后就是中国目前大规模的停止俄罗斯。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